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就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上。愿主你呀，你就把我们当做你的仆人、使女，你随意的使唤、随意的差遣吧。我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呀。唯愿我们的生命为你所用，否则此生也无意义了。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肠。其实传福音的本质不是做什么，乃是更多的体察何为耶和华的心肠，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有了耶稣基督的心，有了上帝的心，传福音就是血液的东西，就是呼吸的事情。感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那我就也简单跟大家讲一讲，我不希望我的门训呢变成一个传统的那种资料堆砌在一起的添加，也不希望变成一种好像数学公式的演算，我更加不希望是写个博士论文的那种雄辩，那种了不起。就是这几十年走过来吧，我觉得那些东西让我有的时候觉得有那么一点反胃吧。我不太喜欢就是把人与神的关系变成一种利用型、工具型、一种功能型。我觉得神跟人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心换心的关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何为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那讲白一点，就是人如何去体会和明白神的心意。那如果这一关没有过呢，其实传福音我们很快的传累了。因为传福音可以是很 boring 的，很没有意思的，跟一个人传啊传，他就是不信，讲啊讲啊，他就是不听，看啊看啊，就是不明白，哎，算了，不管你了。这是我们常常遇见的事情，也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也可能是听啊听啊还是听不明白，想啊想啊还是不知道。那这问题出在哪呢？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怎么了？有声音啊，是什么原因啊
？Reset，
什么 reset？
Reset your phone。
啊，你 reset 我 phone 了、啊，是母线的变成电脑电话 research 专员，我们家现在已经不得了了，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技术人员。嗯，我们家所有问题都要找他。我现在基本上就是遇到什么不同的事情、不懂的事情，师傅啊，我电话不响了，我帮你找。我的剪草机找不到啦，帮我去找，什么东西都他帮我找。哎，李倩来了，李倩，你现在还在被窝里面是吧？5点钟，好，我就不包着你了，继续在被窝里面躺着吧。好，那今天呢，我就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挑战，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我们的救恩观呢、等等这一系列的，其实都联系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传福音，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布道，我们的心愿不愿意布道，就是到底我们的心是心与布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挑战我觉得来得更加大，所以我今天就想补一堂课呢，就体察耶和华的心意吧，看看耶和华什么对我们的、对人的。那我今天呢，就会从挑几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内心当中最深刻的一个反省与挑战，也对付我们自己为什么总是那么不愿意传福音，总是那么容易在传福音的事上灰心，总是那么容易在属灵的事上迷茫。总是那么容易在信心上去失落，那原因何在呢？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主的心不太那么的明白。所以今天等于是在这个课程的结构里边插入一个要体察耶和华的心意。那我会借着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这几节经文。这是我很有体会的几节经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跟着这个脉络，我跟大家讲一下。 好不好？请打开经文，把圣经找到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六节。好，找到的话，Maggie 帮我们读一遍吧，一到六节，十八章，找到的话。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到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阿们。
我不知道你读完以后你的心情和感受什么。我这读了30多年了，我几乎每一次读我都是很想流泪，很想哭，很感动。觉得每一次当我灰心的时候，我常常会回到这六节经文，当然后面的经文也都有了，其实一直延续到12节、13节，但是主要就是六节，核心的就是这六节。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这个表达是先知书常常出现的这种句型，在耶利米书也常常用这种句子表达。表达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表达一个神人关系呀。这里边没有说耶利米 search 研究搜寻发掘了神的话出来，没有这么讲。这里也没有说耶利米是与众不同的能人，耶利米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耶利米是哈佛耶鲁毕业的剑桥牛津的高材生，没有，他完全没有讲耶利米怎么样。神或者说神的话或者圣经与人的关系啊，请记住，不管你做什么，永远是上帝的话临到你啊。上帝的话临到你，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什么叫做上帝的话临到你呢？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样，你也不了解如何，反正神的话就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和感受呢？有的时候你正在灵修，正在祷告，或者说是你正在查经，可能你查了一天的经，你剩下的只有疲倦，你剩下的只有迷茫，你剩下的只有枯干。那你不管查多少经，你不管听多少道，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属灵的事情，你可能回过头来，你自己仍然还是面对一个枯生命里灵命里边枯竭的光景，对不对？除非有一天，在某一个地方，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件事，因为看见一件东西，因为体会到一样与众不同的事情，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了呀。这种经验，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久了的时候，越久就好像酿的那个酒一样，很醇香，很香醇的这种感觉，就是耶和华的话是临到耶利米的。这个很重点，就是我们不需要太担心我们听不懂神的话，听不到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不需要担心。我们只需要很放心的相信耶和华的话会临到耶利米。他能够临到耶利米，他也能够临到我王保罗，也能够临到以真呀、李倩、张扬、Maggie、方中，他会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我与耶利米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成了何等模样的人，我们都是蒙神拣选、蒙神拯救、蒙神使用的人。所以我与耶利米，耶利米与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当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他也会临到我。 那接下来就是当耶利米的话，当耶和华的话没有临到我的时候怎么办？那这个你要思考。我们可能常常处在一种光景，我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会怎么样呢？焦急、愤怒、情绪化、灰心、逃跑、躲避、脾气、放弃，这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一种光景。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反倒要恭喜你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说神快要将他的答案向你彰显打开了，你只需要再多忍耐一下就好。前两天我们教会有一个肢体吧，他就因为一件事情，灰心到就是恨不得爹也不要，娘也不要，娃也不要，家人什么都不要，然后就想放弃所有的东西。那他跑来跟我打了个电话，说牧师，我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我说你没有想到，当你忍耐不住的时候，神在做什么？他说神什么都不做，就让我忍耐。我说你认为神是什么都不做的神吗？他只是单单让你忍耐吗？我说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也要恭喜你。你知道忍耐是什么？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当你能够得到忍耐这个果子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神面前是一个得胜的人。所以我要恭喜你，你处在得胜的前夕，你要不要继续忍耐？那他当然就不服气了，然后就把他的困难一样一样的给我摆出来。我说我们就我听到了，谢谢你告诉牧师，我是为你祷告，我就开始为了祷告。我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认认真真在神面前祷告啊？他说是。我说祷告完以后，你心里边有没有一个平静安稳的领受或者感受？有没有这种与众不同？觉得我把事情交给神，有没有这个确据呢？他说有。我说好，当你有这个确据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情况，一般的来说，当然不敢绝对了。这是我个人的，我跟神的经验，你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说按照我跟神的经验呢，当我确实的把一件事情交给神的时候，我很确据，很放心，很笃定我交托了的时候，祷告完我就不再忧虑，不再担心这种情况。我说通常神一定会在3天之内把答案给我。怎么可能？我说不是一定说每个人都这样，我说这是牧师的经验。我说我有一次是痛风走不了路呢，我就有一间教会叫我去讲道，礼拜天让我去讲道，我礼拜三我开始痛，然后礼拜四写讲章，我就跟那边教会讲打了招呼了，我说我现在痛风路走不了，要坐轮椅呀，那不知道能不能去，能不能讲道，请你为我祷告。那牧师要不要换人呢？我说不要。那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已经跟神讲了，我已经交托了。交托了为什么他就要听着祷告呢？我说不为什么，我说耶稣是3天从死里复活，那3天还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那一定可以，他有这个大能，因为我交托了，我跟他已经与他的话语合而为一了，所以主权就在他那里。那他3天从死里复活，他也必3天能够让我看见他给我的答案。我信心满满的，我就跟他们打了个电话。结果到礼拜天的时候，我可以开车了，路还走不了，我就坐着轮椅，推着轮椅进入他们教会。他们已经都不知道我还来不来了。到最后一个moment，我突然间推门出去，把轮椅推摇到里边去。等我把轮椅摇到讲台那里的时候呢，我把轮椅放到旁边，我就站起来了。咦，我说不疼了。我就跟他讲这个见证。我说我这一个礼拜来，我第一次站立起来，每天我都坐着躺，从来没站过。但是今天我跟神讲，我说你3天从死里复活，我说我3天我要站在讲台上为你去发声。 求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我说我三天前给他做了这个祷告， 我祷告完我就很有信心的说，我已经把我所要的所想所求的都 交托给神。我说我相信你必要在最后那一刻彰显出你的荣耀。我说这个荣耀就是今天我在轮椅上站立起来。后来一群弟兄姐妹在下面，我就讲到以前讲那个见证，大家全部都站立起来，觉得哈利路亚的赞美声，大声的欢呼，主你真伟大。后来我说大家安静下来吧，我说我们现在听神的道，我就跟大家讲道。好，我就把我这个见证给我们教会那个肢体讲。我说你如果相信神必在三天之内给你解决你的困难你的难处，你要不信那就可能是三十天三百天三千天，你要哪一个答案？他说我相信。我说不是凭血气哦，是凭信心。你真信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智慧，耶和华的大能会领导你吗？你真信吗？他想了一想，他说牧师让我再过半小时给你打电话。我说好。半小时以后给我打电话，牧师我信。我说好，你如果是真信了，我不论断你，我也不评判你，我不是你的 judge。 我说但是假如你真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三天之内神必给你打。结果没三天，第二天两天不到，神就给他答案了，神就把他所要的困难全部一一都给他解决了。他一下子一个重担都卸下来了，啊，欢天喜地在我的高兴啊，牧师啊，我说你最困难的就是你得到了好处，得了便宜就卖了乖，得到恩典就忘了赐恩典的神，你每次想神多伤心多难过呀！你看这个样子，你还记得什么？你只记得神赐的恩典，下次这个功课又要重新学，又要重新来。我说，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有什么原因？我说因为你不了解耶和华的心呐。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来看啊，一个见证夹的这个经文，第一节经文其实就是一个总纲，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How? When? Where? Which one? 那他一直在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看第二节，你起来，下到姚家的家里去。为什么叫他起来呢？这难道不是你我的经验吗？我们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之前，我们的灵命是荡，是跌倒的，是衰微的，是无力的，是软弱的，是瘫软。但是耶和华给我们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你起来，你别在这里趴着，你的软趴趴的，你不像个上帝的儿女的荣耀的样子，你给我起来。有的时候这人这个精神头很重要，那个勇气与精神头是结合在一起，在信心以先是有勇敢勇气勇于担当的这个二愣子二百五的那个傻乎乎的劲儿呀。我们有一年教会退休会跑到东边去，有一个营址，它是设计了性望爱三个高峰，就爬缆绳啊，过那个木板啊桥啊，过三关。哎，我就留意到在信心之先它有一样东西叫 courage， 勇气。勇气过不了就进不了信心的门，一下子让我非常 shocking 到。我说哇哦，原来信心以前我们是有一个勇气的，有个勇敢的。这个你起来就是一个勇敢。有的时候人软弱到一个地方，趴在那里，躺在那里，瘫在那里，就不想动。你想想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观察到的特别年轻的孩子，多少人是一群我们称之为是躺平一族，记得吧？啊，以真你可能记得上海在封城的时候，有一个大白跑了一个家中说，你们要是不跟我们去方舱医院的话，要小心你的祖孙三代。结果那孩子说，对不起，我是最后一代。你 你要杀要剐要薅羊毛，我是最后，你薅不了我的下一代，我不生了。这句话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一句，当然有一点情绪化，有一点呀渲染，有一点社会的这种传播力的这种陷阱在里面都会有。每一个不同的政治利益的集团都有不同的诉求，传递这个都有。但是我们不看那个，我们看的就是人这个躺平、放弃这种 give up。当然，今天你去西方的一些哲学网站去搜寻，你会发现躺平也变成一个新的社会趋势与现象，而且赋予一些正面的意义。Yeah. 好，你起来，对不对？你起来，那我们就要首先问自己：原来我们要想完成耶和华的话领导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要起来，你愿意吗？早上你愿意起床吗？早上你几点钟起床呢？你能够准时的起床吗？你能够固定时间起床吗？你能够稳稳的起床吗？你能够心平气和的起床吗？你能够生命的意志力就把它调到起来这一栏上吗？其实说心里话蛮难的呀，起来是相当不容易的。人一旦跌倒了、趴下了，他就很难起来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玩过拳击运动，在打互相打，嘿嘿打的时候，你被人一拳打倒在地是很难起来，不愿意起来。心里想着，哎，就不起来算了，把脸一往地上一埋就不起来。人在挫折的时候，被击倒的时候，我们的软弱被人发现的时候，我们的丑事被人知道的时候，我们露怯的时候，我们没面子的时候，很想躲，很想藏着，不想起来，不想被人发现，不想被人见到。我记得我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我出车祸，然后哎呀要坐轮椅出拐杖，我就不想回教会，我怕人见到我那么软弱，又推轮椅又出拐杖走 walker， 让人看见我这么软弱无能的样子。我曾几何时是一个多么强壮的一个人，怎么今天变成一个这么没用的人？所以我自己否定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流放我自己，我自己放弃我自己。我跟师母那个时候讲，我说师母我们离婚吧，我说你就放弃我吧，我说我现在这个浑身都断，哪儿哪儿都疼，我说我都不想活了，我不拖累你了，你另外去找个什么人就好，就放弃我吧，把我放在某一个地方就好。那我曾经走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想方设法让人相信我有病，我有脑子病，我有心脏病，我有脚病，我反正造了很多谣，吹了很多牛，造了很多假。我见人我就说我有病，就是逃嘛，就是躲嘛，就是不想让人看见。见了谁我都我有病，只要我有个病我就可以不去你那儿了，我有个病我就不参加活动了，只要我有个病我就可以不跟人来往了。我可愿意躲到病里边去。后来从美国来了一个牧师，我现在他等于是我的一生中的 mentor， 那个 mentor 就很有办法对付我。瓦迪兄，请问医生的诊断书可以拿来给我看一看吗？我就躲了，没有诊断书，我自己诊断我自己。哦，是自己诊断我自己，诊断好了，那我知道了，那你明天早上起来吧。来我家，我带你灵修，我来帮你诊断诊断。我没办法，只好乖乖的就带着女儿就跑去了。跑去以后，她就听我说，我真的说了一个小时，她一句话也不讲。然后我讲完以后，她说我们祷告吧，就祷告。我先祷告，他再祷告，祷告完了他就把我送出家门。我去他家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他没有说一句话。 然后我就走。我下午心里面觉得不服气，我回到家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的宣布是怎么我去你家待六个小时你都不理我的。他就跟我讲，如果你不想醒来，我是不会叫醒你的，继续睡呗。我看见你喜欢睡，那就睡，我就默默为你祷告。神又不是说没有能力去到你的心里对你说话，为什么我要多此一举？我不想在你和神之间加多一句人的话。你需要的不是牧师的话，你需要的是耶和华的话领导你。哇，这一句话把我一下子就推到这几节经文里面来了。我突然醒悟过来，我需要的是耶和华，我需要的是耶和华的话领导我。那个牧师好聪明，好能干，是我这一辈子就是贴身能够那么近的对话的一个牧师，我最佩服的一个牧师。他真的是摸准我的心，对准我的灵，然后一句一句的对我的讲话。神用他，我说你为什么我在那待了一个小时你一句话都不讲，就最后为我做了个祷告，就把我送出家门了，好像我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他就跟我讲，我哪里有资格抛弃你，我是谁，我是他的仆人，如果他真抛弃你就不会把你带到我这来，他把你带到我这来让我见证一件事情，你不是上帝的弃婴，你是上帝所爱的孩子。我为什么要添加柴火烧，把锅碗瓢盆熏黑烧糊，我做那个多余的动作干什么？我只要安静看见耶和华的话领导你就好。我觉得这个牧师当年对我的一个帮助呢，就是把我从人的身上转移了。以后我从那一天以后，我就开始不再找人，我就单单找神。我有记得有一次跟那个跟方舟阿姨、跟师母，还有跟几个弟兄姐妹在闲聊，吃完中饭的闲聊，大家都讲到人生那种孤独啊，觉得好像总希望有弟兄姐妹陪伴呐、总需要有人跟你在一起啊，诸如此类吧，就是有这种心情上的分享。后来他们就忘了方舟阿姨还是谁问我，那不是你呢？我说我其实这个阶段我过了，我说我现在呢其实全世界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人过得很愉快的，我愉快的不得了，我觉得我有干不完的事情，早上我灵修的时间我觉得是越长越好，如果没人影响我，没有会议，没有约谈，没有辅导，什么都没有，我恨不得一个上午从5点钟到9点10点4-5个小时我都在灵修中，这个我就比较满足了。然后10点钟到12点呢，我希望能够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件事情，不管什么事，或者查一个资料啊，写一份就是教材啊，或者说是准备一个环节，才能完成一个 task。然后到12点吃饭了、吃完饭以后，那12点以后，我就希望能够干一点体力活，在农场可能铲一条渠出来，把一个管子接到水沟里面去啊，就诸如此类吧，就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做一做，干点体力活。然后到了2点钟以后，那我又希望就能够做一些就是服侍有关的事情，约谈啦、电话啦、探访啦。那2点钟到6点钟4点钟大概是这样子，6点钟吃饭呗，然后7点到9点半10点可能也又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事情处理吧，拉拉大提琴啊，吹吹笛子啊，弹弹吉他啦、小提琴也碰一碰啊，诸如此类。就下午晚上这一段时间我就想有一些这样的时间。然后接下来10点钟以后，我就喜欢读读书，10点到12点是我喜欢读读书的时间，12点以后我就睡了。有的时候最近我睡得早一点，11点多就困了。但就是没有人播的，我就现在已经 好多年了，已经习惯了，就除非有事就完成事了，有会就开会，如果什么人都没有，我就一个人可以，吃也吃得很简单，几块饼干，几块干饼，这个咖啡茶，有个苹果，什么东西，就蛮好。我其实简朴生活，简单的生活，我觉得就很满足。就没有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很要朋友玩的，每天都要找热闹的，没有热闹我就受不了的。年纪大了吧，可能就慢慢这就过了。其实坦率讲，与年龄无关，呀。关键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灵，与神相交那个灵，你起来没有？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你的灵是兴起的，你就不会去需要找一个别人的复兴来满足自己的观感。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我再讲一遍啊，我再讲多一遍。我们生命的重点就在这两个字，你起来，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生命的灵。是一直是处在一个与神相交的起来的状态中。如果是这样，我们其实不需要别人来复兴我们，也不需要谁给我们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复兴运动啊，什么奋兴会啊，什么诸如此类的。我有时候对教会这一类的活动，我都有一些 question mark，有些问题，我在找圣经的依据，有吗？我其实没有看到圣经中有讲到神是让教会举行一个奋兴会，一个复兴运动，我一直找没找到，但是我找到的是什么呢？我找的是圣灵主动的就，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圣灵主动就来了，来了大家就有一个灵里边的一个复兴，有这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有，但是却没有一个让我们人呢。也包括教会，呀，找不到圣灵了，没有感觉。来，我们唱唱诗，赞赞美的，这是属灵复兴。复兴，这种复兴，所谓复兴，比较容易是一种感觉，比较容易是一种 emotion 情绪上的一种兴奋，但是不是圣灵的复兴。就是圣灵的复兴，从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处在一个诗篇27篇。等候神的那种警醒中，我 anytime 任何时候我都在那警醒祷告，等候神的圣灵的光临，而我又已经处在一个起来的状态中。I'm here，像以赛亚书对耶和华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而不是说神还没差遣，我先跑到非洲大陆去了，我先跑到马里去了。我先跑到埃塞俄比亚去了，神没有差遣我去了。圣灵啊，我都来了，你还不快复兴我？那比圣灵还要主动，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问题。教会历史这2000多年来，发现了很多这一类的问题，然后以至于人呢，往往仿佛比神还要，比上帝还要公义，比上帝还要怜悯，比上帝还要复兴，比上帝还要聪明。人往往喜欢走在神的前面，就是缺乏一个警醒祷告的心。你看耶稣所说的话，面对末世，他基本上对我们所强调的就是两个字：警醒祷告。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你们要祷告，免得失去了方向。啊，人一直是处在一个等候神，等候神，我在这里。好，等候起来干什么呢？留意下面这句话，你起来，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命令，请你下到姚家的家里去。问问我们自己就知道，人呐、啊，特别一个属灵人，一个基督徒，最容易犯的罪，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呢？骄傲嘛。哎，你看我会讲方言，哎呀，你看我会唱诗了，我会赞美了，我会讲道了，我会带茶巾了，我会讲预言了，我会好多好多了不起的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与世不同的嘛，与世界不一样的嘛，当然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什么感觉，这个感觉会促使人怎么样骄傲。我都能够听见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了，你行吗？ 这是人呢，人一旦有那么一点争别人大的恩典，那就骄傲了，拽呀、啊，拽得不得了。我都起来，你看你还在躺着，走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老毛病。怎么办呢？神也有办法对付我们，击打我们。你虽然起来了，但是你却要听我的命令，你要下去。你起来之后要下去，不是躺平，那是下去。下去是主动的往前，马上趴在地上，那也是你做过军队那个匍匐而前行吧，带着武器，带着枪，全副武装，这个手在那扶着地面上慢慢往前进，叫匍匐前行。你要下去，下到哪里啊？下到姚将的家里。姚将的家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们烧有没有烧过器皿，有没有？我下农村的时候，我烧过砖的，生产队要建房子，就自己烧砖，自己打砖。打砖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工作，窑匠的工作是很累的，窑匠的活比一般的农活要辛苦一倍，所以通常在砖厂工作的人一天得到的工分往往是比干一般的农活所得到的工分多一倍，他得20分，平常农活一天得10分。我不知道 Emma 有没有下过农村，有没有下插过队？你这工分你得过没有？你没得过吧？你们可能去农场或者去工厂。我是下农村插队，我是赚工分长大的。哎，我是在生产队里赚工分的。所以如果在为什么我们那喜欢去砖厂干呢？一天得双倍的工分啊！一天得20分，你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就多辛苦都不怕。我前一个礼拜吧，一个多礼拜前，10天8天前，我去 24 hours 那个健身房去，我看一个年轻小伙子拿了一个举重的那个东西放在地上，我算了算他的重量，刚好400磅。我就回想起我17岁左右的时候，我担的一边担一块砖走上砖窑，就那个一块木板上面隔着一个木头，担着砖把砖走上去的那个时候的重量呢是接近400磅，375斤，差不多400磅，就这个重量呀，400磅左右的重量，我担在肩上一步一步走上去，农民都是走上去，知青通常呢担不了那么重的东西，担100磅、200磅就不简单了。我要逞能啊，也跟着这些农民一起干。但是等我10天8天前见到他们，拿那个举重的时候，我也跑去试试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完全无能了，我完全拿不起来了。所以我的17岁和我的65岁。是两个概念了，不可指日同语的。我发现我真的是老呀。窑匠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辛劳、辛苦呀，是一个吃苦力的人。窑匠在我们中国南方的这个烧砖的窑匠是要把砖往上面一级级的往上送。但是以色列的这个窑呢，它是钻到地底下，它所烧出来的瓷器、窑、陶器等等，都是在地下，它挖了一个这么一个深沟，在深沟里边呢，再把这个器皿放在里边去烧，然后有一些这样的通道。然后用不同的器皿慢慢慢慢把东西给送进去呀，没我们那个辛苦了呀，但是它也是整个黑天暗日的，整个沉浸在下面。那换句话讲，窑匠可以说是 在以色列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这称之为最底层的人，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先知，有上帝的使命，有与生俱来的骄傲，有期盼躺平的这种动机，也有愿意站立起来的心愿，被神差遣下到摇匠家里去。换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人一定要放下身段呐、啊，你得放到一个地步，是和这个社会和你所处的人文环境里边最底层的人呀，与他们认同，你愿意吗？我回想起我自己的经历了呀，我去到95年，我去到香港见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可能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吧，简单重复一点点。我总共带了6000港币回香港，然后在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祷告会中，就知道我们有个邻居，他们家出现了一些变故，需要4000块钱港币，他就在祷告会中分享。然后回来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我们的 neighbor， 我们的邻居，他需要4000块钱，他妈妈住医院有些需要，我们有6000块钱，我们把这4000块钱奉献给他吧。师母说好，我就拿了个白信封，一般就是学校什么都拿到哪都拿得到的白信，把钱放在里面，晚上深更半夜趁着不注意在他门口塞进去，然后就悄悄摸摸就跑了，家里还剩2000。在那一段时间呢，坦率讲，神让我经历了什么事情，我们一家人吃一餐饭也都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跑到饭堂去等人吃完饭以后，我们把剩菜剩饭剩汤，当然都是干净的了，我们用公筷买，就是拿饭盒不用钱的打回家来。这个对我的传统观念是受不了的，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嘛。而且你们也知道，就是我自己的从小到大出生的环境，我属于穷二代嘛。那我从小到大，哪怕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家条件还是不错的。从小到大在一个非常优渥的生活环境里边，突然间让我面对一个上帝，让我面对一个把自己的身段完全放下来，能不能放得下来？蛮痛苦的。一开始是我的楼上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爱面子，悄悄摸摸帮我拿了饭菜放到我的门口，他们就走了，知道我要面子，不要让我难堪。那拿着拿着，慢慢我把身段放下，我自己去拿着饭盒，我就去打饭去吃，拿去拿弟兄姐妹吃剩的饭菜。那一年的时间，我觉得上帝训练我的心呢、啊，把我不肯放下身段的那个心给放下来。我这一个训练，我觉得对我太好，我觉得任何时候我就体会到，原来我有一餐饭吃都是神的恩典，我不配的。从那一天以后，金钱就不再是我思考的一个忧虑了呀，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再也不能成为我的捆绑，我再也很少再把什么钱啊、利益啊、名誉啊，我有时候真的会忽略，都忘了这东西。我们在北美有很多我们同样背景的人嘛，比如6.4缘故，或者是因为中国的什么缘故就留在海外了。当然我是不属于的，像伯利啊、张伯利啊，或者说是这些比较类似的背景的人，我们都常常相遇在一起啊，一起吃个饭啊，常常聊聊天啊。那这种共同语言我们是很多的，同一个时代嘛，也都是跟6.4的情节很深。很多我们同时代的人讲起这种经历，这种与生俱来的身段， 大家体会都很深。像我们这一类的，就是国内吧，中国大陆背景的传道人，我们大多数人走上服事岗位，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其实最难的就是我们的放下身段，肯不肯下到窑匠家里去，肯不肯呀，去我们过去可能跟普通老百姓都不愿意多说一句话的这种环境，慢慢慢慢能够去看这些人为宝贵，这都是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的呀。那这种关，神也让我一关一关的过，起来下去，而且是去到窑匠的家里，这三关不容易过呀。坦率讲，真的不容易过，起来下去，而且去到窑匠的家里去。好，这几关大多数人都过不了啊，其中一关就走逃跑，很多人这三关都过不齐全，起来下去，甚至去到窑匠家里，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上就跌倒，就崩溃了，就软弱了，就逃避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想去传福音，可能我们身边的福音对象就是令到你不可放下身段，我们福音对象的亲朋好友就使我们不愿意去到窑匠的家里去，可能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我们心里边很尊重的人，使我们就是不想起来，想在他面前塞奶，想在他面前去撒个娇耍个赖。这三关不好过，我盼望你把这三关记在你的笔记本里，问问神，请问我起来了吗？主啊，我起来了吗？我的灵起来了吗？我的灵预备好与你相交了吗？我是否有一个谦卑的灵，愿意听你的命令下去呢？放下自己的身段呢？蛮不容易的。最后就是下到我们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见到我们不愿意见的人。我们这一生总有一些人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特别是那些窑匠，满脸是黑的，浑身是脏的呀。我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有的时候家里面一脏，我就哎呀，我就真难受，浑身难受。师母比我宽，师母觉得脏一脏就脏脏，等一等，别急了。他比我宽很多，我就很受不了。我师母这脏的脏的脏的不得了。那我知道，你等一等吧。所以师母也是上帝来磨我的那个小利器，他比我宽，心里面宽很多。我呢又怕脏，又怕乱，又怕没有我自己的时间，他有时候会来逼迫我的。不是啊，我们要走了，去哪去？我说今天我礼拜一，可不可以不要逼迫我，让我在家休息一下？我就想休息一下，你不要来逼迫我好不好？这是我跟师母常常有的对话，上帝用他来磨我。我有时候也真的不愿意去的，他总想让我陪他去一个什么地方，我就不想去。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个地方，我就想礼拜一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一个人待，谁也不要来吵我。我不但对师母这么讲，对方丈也会这么讲。身边的离我近的人都知道我礼拜一，哎呀，就是尽量就我至少需要有那么几个小时让我稍稍休息一下。所以如果我没有准备好的事情，突然间就让我就陷到那个里面去，我就疲倦的不得了。昨天5点钟我就跑到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个办公室，社会福利办公室吧，是不是啊？方舟是不是叫了这个办公室？那叫中文怎么翻译？社会保障办公室是吧？ Social Security Office 啊，我就去了。那我就说他9点开门的，我说5点钟去排队，然后让师母跟方舟9点钟到，我们问一些跟我们有关的一些事情，因为美国的法律呢，65岁我要必须做一件事，要考虑做另外一件事情。必须做什么呢？我要申请 Medicare。Medicare 中文怎么翻译啊？健康保险，可不可以这么讲？医疗保险。
退休人的保险。
啊，退休人的保险。那我现在其实我不用去买，政府给我补贴的。但是我退休以后我必须买， 这是有点美国的 体制有点 ridiculous， 有点不合理。那不买还违法，还罚 要被罚款，所以不得不去。那我现在搞清楚了，我8月1号就要去申请这个东西。但是8月1号我们去以色列，我能不能8月15号以后去申请方舟可以吗？你帮我查一查。
可以。
啊，可以啊。OK。他是11月1号开始 ,8 月1号以后到11月1号之间都可以，对吧？应该这么理解。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不要领退休金。那如果现在领的话呢，我一个月有1200块钱。那如果说是我70岁领的话，我有1700，多500块钱。那我现在领还是70岁以后领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了，就昨天主要问这个东西。5点钟去了，那排队呢，排到9点钟，方舟阿姨来了，过了一会儿师母来了。那我做好准备了，在昨天是从早上5点钟一直回到家晚上10点钟。昨天本来是我休息，就忙了一天，然后回到家我就倒了沙发就睡了，就疲倦了一晚上，但是太渴了，出外没喝水，所以我就一回到家喝了两大杯水，就晚上夜尿，老人家都是喝睡前喝太多水，晚上是1点钟起来一次，2点钟起来一次，3点钟起来一喝，不睡了，干脆我就起来了，3点半我就开始起来写灵修，所以今天也是很疲倦，就是生命当中总有一些摇将的事情是自己心中所不愿意去不愿意做的，比如说在软弱中啊，在情绪中啊，在沮丧中啊，其实都是不太想做事情，总是希望有一些自我的一些空间呢、啊。而这一切其实我们没办法逃避、啊、最后你还是得靠着神去胜过自己的软弱。我想我这么讲，你们都应该有同感，就是人都会在一种软弱中，这种软弱往往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摇将，我们不愿意碰摇将，我们不愿意遇到软弱，很讨厌自己在一个软弱中。但你看上帝怎么磨练耶利米，但是你有3个功夫你要去完成，否则你很难得到我的话语，你很难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很难懂我的心。想懂上帝的心，这3个基本条件我们必须要自我对付，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背的，天天背起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老我。一，不想起来；二，不想下去；三，不想见摇将。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3个老我，谁都逃避不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得了这3个老我。我们该起来就不想起来，灵性上就是不想起来，就想躺平，就想放弃。这个心情你没经历吗？我才不信，每个人都会经历。然后我们在很 hyper 的时候，就是不想放下身段，讲着讲着很 hyper， 叫你放下来，谦卑不干。我记得以前教会有一个肢体，他也比较 hyper。我说你能不能安静一下呢？他说不行，我安静不下来。我说你安静不下来，你就很难，这个路你很难走得 longer， 走不远的。能够安静下来，才能够往前走更多的路。能不能 calm down？ 能不能下来？放下你的身段，放下你的情绪，放下你的执着，放下你的主权。我有权利啊，难道我想去哪还不行吗？哎，你想想这话我们还听得少，我们心里面常常强调自己的权利。所以3样东西盼望大家把它放在自己的小一个小小小标签上，贴在冰箱上，贴在电脑旁。 起来下去见姚将。这三样东西我们准备好没有？我准备好这三样东西，你放心，耶和华的话是不会临到你。Impossible， 他不会把话给你。我们常常听不到神的话，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想想自己，一不想起来，二不想下去，三不想见姚将。那上帝的话怎么临到你呢？临不到你的，你就一直处在上帝话语的外围，总是嗡嗡嗡嗡嗡听到一些杂音，但是就是听不见神的话语，总是听见上帝话语的杂音，因为我们心里面的声音太强太大，听不见神的话。好，我们再把第二节 往下看啊。这三件事情完成以后呢，耶利米书第二节下半节他说，我在那里怎么样呢？麦给读一下下半节第二节的下半段。
哦，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
好，听到这里啊，起来下去见姚将，这三部曲都完成之后，上帝开始要动手，上帝开始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他要完成一件事情，他要与我们约有一个约会，我与上帝有一个约会，在哪里呢？在那里。那里是哪里呢？是姚将的家里。我要使你在姚将的家里听我的话。耶和华的话是如此这般临到耶利米的。两节经文，我想我们应该已经有很多的生命灵里边的得着，帮助我们慢慢体会抓住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心肠，耶和华的心意呀。我在那里，记住这一点。我们上帝使我们听到他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方式呢？用一个 make appointment 约会的方式，因为约会必有地点，时间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一定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你会发现你就是写灵修的时候啊，你如果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你会好很多，你会通畅很多。有一天你出差了，有一天你不在你原来习惯的地方，你要换一个地方，就不在那里了。有的时候我们地点一换，可能耶和华的话就没了。你也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短宣途中，我也尽量写灵修，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两天没灵修了。为什么？地点变了，环境变了，场景变了，我在飞机上，时差中，睡觉中，所有这些时空时间空间条件变了以后，我与上帝的约会 broken 的断裂了，破坏的是这个。当然这个不是那么本本主义，不是那么律法主义，但是很重要一点，我与神有一个约会，是有一个固定地点的。每天早上我都在那里写灵修，每天早上我都在那里固定的地方见朝见耶和华，在那一个地方，在那一个时间，常常是视而不见的，谁经过我都不知道的。师母那时候常常会在我身边走过，我也是视而不见，偶尔会醒过来跟他讲，我说我正在跟神约会，我说我们现在不说话，他也不知道，知道，你去见你的耶和华去，我做我的事情，就是你与耶和华有一个约会。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属于主的门徒呢，学习以约会的方式去朝见这位爱我们的主，他配得我们每天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与他相约，与他相爱，与他相亲，他配得。好，讲到这里，那 那我想这个神人关系的三部曲我们大概知道对吧呀，起来下去见姚将，与神 make appointment 约有做一个约会，去听他要对我说的话。好，这是耶和华叫对我们说的话了。好，第三节可以读一下好不好？
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
好，读到这里啊。姚将很乖哦，姚将不但起来了，而且下去了，而且真见到姚将了，去到姚将家里。姚将在做什么呢？是遇见，留意啊，是遇见。人是可以与上帝有约会，与人往往是一个遇见。什么意思呢？留意啊，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离开我们自己习惯多年的一个掌控方式，而尝试让自己生命能够有一个预见的机会。我再讲多一遍啊，这句话相当重要，不容易懂，很多人都不懂这句话。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特别是属灵生命当中，习惯了一种掌控的模式，掌控的语言，掌控的动作，掌控的习惯。那请问我们能否为了主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掌控，让自己有一个预见的机会呢？啊，这句话很重要呀。你因为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耶利米，他顺服神啊，神说要起来下去见姚将，那我就听话了。你看第三节，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这句话就包含了我起来下去见姚将，对不对？第三节的上半段就完成了耶利米的顺服嘛。耶利米的顺服什么呢？他起来了，他不起来不可能下去。你要想下去之前，你必有起来。所以耶利米这里读第三节的上半段，就是耶利米他起来，他下去，他见姚将，三步他完成了。我们能不能也如此这般呢？我们能不能也同样起来下去见姚将？如果没有这三步，我们就不会有第三节下半段的预见。Trust me， 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强调我为什么要起来，我为何要下去，凭什么让我见姚将，假如是我们仍然把自己的掌控活在神所赐的这三部曲当中，选择不顺服呢，我们不可能有一个预见的恩典。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常常就是一个预见，就是自己不掌控，一个在我的观念，在我的心思意念当中，它是一个 by random， 它是一个偶然事发、不小心预见，没预备好他就看见，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它是一个预见。你看雅各的掌控啊，抓呀一辈子，抓到亚伯渡口，最后他遇见神那里之后，就与神摔跤，他也同样是起来下去啊，见神的使者，他可能要见他哥哥见姨嫂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要起来，他要下去，他把他的财物啊、妻子啊，全送到前面去了。他要下他的聘礼，下他的赔偿，当年怎么欺负哥哥的，现在所有的加倍的赔偿。你要放下你的身段，你的拉班在舅舅拉班家里所得到的财富，现在全部都没了。 最后要必须要见到以扫。见以扫之前呢，上帝给的一个新的预见，预见以扫是可期待的事情，但是预见上帝的使者是他不可期待。摔跤摔了一晚上，他的这个预见，上帝让他的预见 long 长长的时间，摔了一晚上，他的灵里边才苏醒过来，如同灵魂苏醒。哎呦，原来你是耶和华，你是上帝。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也是很愚昧、很愚钝的。神用了这么多的方法来跟我们说话，我们还是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清楚，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懂。但是雅各终于懂，你不祝福我不让你走，什么意思？他突然间发现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孩子对天父的塞奶撒娇。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讲到底就是一个在他面前撒一个娇，每一个人要学习去撒娇。一个没有学会撒娇的人是读不懂神的，不认识神呀，总是那么强势的人，你不可能读得懂神，你不可能摸得到神，你不可能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心，不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个孩子，耶稣说叫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正是这样的人。看雅各，耶利米也是一样，耶利米这生不容易啊。耶利米是上帝所呼召的先知，背负了上帝的使命啊。他把一个看到我不好的消息，耶路撒冷要毁灭了这样的消息，你们灭亡了这个消息，告诉南国的人，谁愿意听啊？谁都不愿意听。结果所有人的群起而攻之，反对他。一个属灵人，一个成熟的人，请记住一句话，他从来不怕人反对他的声音，也从来不介意人误解他的声音。为什么？神不误解他呀。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个人的，他会灰心的。他已经生命走到瓶颈之处，不想走了。谁都不理解他，孤单到一个地步，他的同行都不理他，以赛亚也不理他，阿摩斯也不理他，身边的朋友都不理他，所有的身边的好朋友、同行、同为神的仆人，没有人理解他，大家都把他当作异类看待。这个人老是哭，上帝看他那么爱哭，哎呀，写的耶利米书，写多一本书吧。耶利米哀歌，那么爱哭，哭包子。但上帝怜悯啊，让他哭，给他一个哭的空间。我看耶利米说，每一次看我都落泪，我陪着他哭，我不能不哭。为什么？哎呀，这个人好真实，一个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嘛。好聪明，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爱哭，他就有奶吃，得饱足。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会撒娇的孩子，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呗，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对吧？然后上帝让他有一个恩典的预见，这个预见是什么呢？预见正预见的转轮做器皿。请记住，此预见不同彼预见，如果没有一个起来下去见姚将，被神对付这个过程，你看见姚将做器皿有什么新奇呢？没什么新奇的，难道我不来姚将就不做器皿吗？姚将做的，天天做，只是当我被上帝对付了之后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的。都是看啊，以赛亚说我要做一件新事，每件事情在人眼中看的都是平常事情，但是在属神的眼中却看见与众不同的新奇。你看 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耶稣，大光照耀他，眼睛都瞎了。他睁开眼睛所看见的一切，从此就是新的。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为什么？你看那边，保罗也是一样，神让他起来，然后呢，遇见大光下去，然后呢，见到，然后叫人就把他带到旅店里面去，他要等待一个人去见什么人，亚拿尼亚，要给他把眼睛的问题给治好。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回想自己生命当中的起来下去和见的那个人，见姚将是谁，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属灵原则是一样的。今天的功课呢，请每个人写自己生命当中的起来下去见姚将，回想自己生命当中上帝是如何让你，怎样让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让你起来，又如何让你下去，谁又是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姚将？这三部曲如果我们自己不好好对付，我们很难读得懂神的话，很难读得明白，而比较多的容易活在老我中、情绪中、愚昧中，很多人都容易这样去活，见风就是雨，然后比较爱凑热闹，没有一个安静的心，没有一个冷静的灵。好，这个时候正遇他转轮做器皿，那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这个时候请记住，这个时候的耶利米看见姚将转轮做器皿，姚将弄米，就和其他的时候不一样了。为什么呢？第四节，我们 Maggie 读一下好吗？
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这件事情，这个偶发的事件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其实去姚将看姚将做器皿，并不是很多机会能够让我们 hit 到这个 chance， 这个 opportunity，很难有机会碰到这个机会，是姚将正在弄器皿的时候，这个器皿坏了。你见过吗？我猜你没见过。我见过。我在深圳的那个有个青青乐园，那个地方我去玩那个姚将，我看那个姚将在那玩的都坏了。我亲眼见得到，这个是他手中的器皿弄坏，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姚这个弄坏的器皿，往一个有水的这个桶里面啪一丢，他就走了。这是我亲眼 见到人遇见一个做坏了的器皿是会怎样处理呢？放弃、丢弃、抛弃，然后就离去。这是人的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会踏上一只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人心很黑的，人心很狠的，人性的有时候很灰心的。我过了文化大革命，坦率讲，我对整个世界的灰暗了，都灰心了，不是单单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单单对我们的中国，也不是单单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整个世界都是灰心的。我亲眼看见文化大革命时候，看见那造反派拿了一个铁管呢，削尖的对着一个人的肚子一下捅进去，血就从另外一边流出来。我们那还是小孩子啊，还是八岁到十岁、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看的我都在旁边看，都吓死了。灰心到极处的人看人，对吧？但是这里这个经文说，他见到姚将在手中的泥做坏了，对吧？在他手中落坏了。想想你我，我们谁又不是耶和华手中 那件做坏了的器皿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亚当夏娃就是那个在神手中做坏了的器皿，以至于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以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那一件做坏了的器皿，我们都是一件坏器皿。谁不是呢？谁不是上帝手中那件做坏了的器皿呢？我们都是，对不对？所以这是上帝对耶利米说话的方式。耶利米，你不要忘了，你就是我手中做坏的器皿，以色列人就是我手中做坏的器皿，以后新约的信徒也是神手中做坏的器皿。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那件做坏了的器皿。只是这个坏器皿不是信息的重点，乃是上帝如何对待这个做坏了的器皿，才是今天要对你说话的信息中心核心内容啊。第四节 Maggie 再读多一遍好不好？
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这难道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恩典中的恩典吗？上帝手捧着我们这件被做坏了的器皿，左看看右看看，上端详下仔细，看看还能做别的器皿不行？这件器皿坏了还能做别的器皿吗？杯子做不成了，能不能做一个碗呢？碗做不成了，能不能做一个盆呢？做一个盘子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其实都是属于一件坏了的器皿，被神重新再造。你记得约翰福音一章，三章一到十五节，那个尼哥底母就来见耶稣了。那耶稣就跟他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重生就是重新从上帝那里把我们生了下来，也如同一个坏了的器皿被上帝重新做一遍一样的道理。我们不重生，我们不可能见神的国，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当我们 有血气，有脾气，有老我，有自己主观的强调和坚持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是原来那件做坏了的器皿呢？还是我们已经换了，脱胎换骨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被神重新做成一块蒙他使用蒙他悦纳的新的器皿呢？这是很痛苦的，这是一个对自我完全否定的一个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从小长到大一直处在一个优越感，一个很骄傲很了不起的环境里面。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也把我自己从小长的东西全部给否定掉，蛮痛苦的。我也把我自己过去所有的优越感啊，我的背景啊，我的成长环境啊，金钱啊，名誉啊，地位等等这些全抛弃，当作粪土。坦率讲真的不容易，神要一点点对付我，从说话眼神啊办事一点点一点一滴来对付，好像把我拿那个犁啊在地底下重新耕了一遍，痛的，那个犁在背后耕一道是痛的，很痛的呀，脱胎换骨，把骨肉完全给拆散重新拼凑起来，很痛的， 每个人都不容易，因为上帝要用我们这块旧的泥做一块新的器皿。那请问标准是什么？我就是不想做尿壶，晚上尿尿的那个给老人家上厕所那个尿壶，我要当喝水的杯子，我要当花瓶，对吧？这是我们常常喜欢有，当尿壶不行，又臭又骚又贱，对吧？但是对不起，标准不在你的心意中，不由得你，半点不由人，由谁啊？妹妹把第四节再读多一遍，看看标准在哪里。
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这是上帝的主权，他看怎么好，他就怎么做，由他来决定。我们是一个喝水的杯，装汤的盆，还是一个尿壶，都是可以的。当做尿壶的那个器皿并不会比喝水的杯是低贱，因为都是窑匠手中的器皿，他看怎样好，他就怎样做。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们容易说，哎呀，讲道的服侍很高贵，做清洁的服侍很低贱，会不会这么想啊？难免会这么想，对吧？哎呀，让我就在教会门口派个福音单张，太低贱了，应该让我站在讲台上，让我站在最露脸的地方去，最风光的地方去，让我最蒙重用的地方去。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老我心中的那个心声吗？但是窑匠心中是这个意思吗？上帝在我们心中的设计是怎样的？愿不愿意顺服呢？好，看第五节 ，Maggie 把第五节读一遍。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好，停到这里。停到这里。Maggie， 请你把第一节和第五节做一个比较，告诉我区别是什么。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和第五节是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什么 ，Maggie？
再让我看一下好吗？
好看。
This is the word that came to Jeremiah from the Lord. Then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中文英文没什么区别 ，same， 跟语言没关系。
所以第一个是 ，OK， 第一个强调的是。第一个说的是 came to Jeremiah， 第二个说的是 came to me。
What's the difference? I know you use English. I don't mind. But not language issue. But just ask focus the point. What is the point? 告诉我的区别点在哪里？说什么语言都是一样的，你还是要告诉我区别在哪里。你没有说。
就是临到我，这是变成第一人称了，是我跟神直接的。那第一句是临到耶利米，这个更像是从一个旁观的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说。
你讲得非常好。第一句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利米，可能不是我，可能是另一个人也叫耶利米，因为他是第三人称。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往往是不拿我来面对上帝，不拿一个真我来面对， 我们喜欢戴一个口罩，戴一个面具，我们喜欢不用真我去面对人，面对神，我们总是用一个 遮掩，用一个假面具，用一个可以不露脸，用一个别人都看不见，用一个自己还可以藏的方式来面对真理，面对生命，面对疼痛，面对软弱，这是我们的老我。但是当经文一步一步走，走到第五节的时候，耶利米的生命开始发生改变，他主动选择从第三人称进入第一人称。此时此刻，如今耶和华的话不再是临到那位叫耶利米的人，括号这个耶利米可能不是我，乃是耶和华的话，他实实在在就临到了我。That's me， 我在这里。这是生命的一个巨大的转捩点。我愿不愿意主动、直接、毫无遮掩的来面对上帝？就这就是我。那个不愿意起来的就是我，那个不愿意下去的就是我，那个不愿意面见摇将的就是我，而不是那个叫耶利米的人，那就是我。That's me。我们愿意吗？如果没有这一个从低潮突然间把它在第五节转到高潮的时候，我们生命不成长，因为 那都可能不是我的。我都在写论文，我都在做资料搬运工，直到第五节我突然间发现我要面对的是我自己啊，我就是那个罪人。你看那个彼得，彼得一开始还很拽啊，跟着约翰啊，跟着抹大拉玛利亚跑到坟墓去看耶稣，看耶稣，把耶稣看了一个 时装秀，一个新鲜，一个热闹，去看看有没有耶稣复活这件事，看看这个主是谁。这个时候主和他的关系还是第三人称，跟他没什么太多关系。直到再一次加利利的海边见到耶稣的时候，主啊，你离开我，你远离我，我是个罪人，这就是我。彼得的生命也是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属上帝的人他都必须要经过一个从第三人称他者的人生走到一个我者的人生，一个某人的问题走进这是我的问题。我每每读 这段经文，我也会回想起自己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软弱，许许多多的黑暗，许许多多不愿意面对丑陋、肮脏、污秽、逃避、躲避，喘一声气，叹一声气，基督就把我的祷告带到全能者面前，告诉我说：“回来吧，孩子，你是一个浪子，但是回来有天父的拥抱，有上帝的等候，有跟神关系的重建，你是否愿意？”经文读到这里呀，常常是让人觉得是被上帝摸到心的感觉。感谢主了。好，第六节读一下。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将弄泥吗？以色列家啊，你在摇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这个替代法，这种对比法，这种传递法讲得清清楚楚。此时此刻的神人关系，从内涵开始往外延方面去发展，这个其实也是 逻辑学的一个很基准的一个修辞了。就是你知道，如果你读逻辑读到概念的时候，它是通常概念是分为内涵和外延， 那到第六节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开始不是单单内涵了。前五节其实都在讲概念的内涵，但到第六节开始讲外延，开始它有 illustration， 它有 example， 它有它那个 conclusion， 它有它最后的小结。它是以色列家，这个时候的耶利米就不再是自己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乃是使命在我里边活着，乃是以色列家在我里边活着。上帝对耶利米说话，也如同对以色列说话；对以色列人说话，也如同对耶利米说话。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我没主权吗？我不能够让你如此这般吗？有的时候我让你所做的所得到的未必是你所喜欢的，我要让外邦人，要让巴比伦把耶路撒冷给夺走，不行吗？这城是我的城，这名是我的名，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赏赐的，我造的，我呼召的，我拣选的，我不能够让外邦人铁蹄进入到自己的家园，哪怕是蹂躏自己的子民，为的是管教自己的孩子，难道我没有这个权柄吗？难道我今天生命有如此这般的遭遇，哪怕是不公平，哪怕是不好看，哪怕是不满意，难道我没有这个权柄吗？那这些关很难过呀，这些挑战临到当时，这最后第六节恰恰就是上帝要借着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的话，我要叫巴比伦的铁蹄来掳掠自己的子民，掳掠我的以色列，掳掠我的犹大国，掳掠我的圣城，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行吗？难道我对以色列人，我不能像窑匠弄泥，就是他有主权呢、啊？可以吗？请问？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那前提就是你信得过我吗？你信得过我？去年夏天我去欧洲访问一个家庭，帮助一对夫妇，然后今天这个弟兄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跟我讲，他牧师，我记得你夏天来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我一直心里面就抓住这句话，每每想起来我就落泪。我说哪一句话？我记得牧师你跟我讲过一句话，你说你能不能够信得过耶稣天父圣灵对你怀的是最美好的心意呢？你能不能够信得过教会在做决定的时候是遵循主道呢？你能不能信得过牧师在做决定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怀的心思意念是 与神同行的呢？他今天跟我讲，他说你夏天来之前我还是很多的怀疑，我每每总在猜想，牧师你对我怀什么心思意念呢？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恶的意念呢？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意念呢？他就在那里不断的在怀疑。我夏天去以后问的这几句话，请问可不可以呢？那从夏天是七月份吧，到现在半年多了，大半年的九个月十个月了，这九个月他就一直记得牧师给他讲的那句，他开始放下他许多的怀疑，许多的老我，许多的，也包括一些比较不蒙神悦纳的心思意念。这几个月走过来，他现在发现他的信心在增长。我今天听着他讲，我其实蛮感动。我说弟兄，我说听着你讲，我说牧师心里都被安慰。我说因为在这个世上最容易被人误会的人就是牧师。呀，凭什么？凭什么相信你？凭什么你讲的话对？那我不讲嘛，不讲又不行。上帝又有耶利米说，不讲的话，上帝拿那个烧红的铁棍在骨头里边搅， 不讲又不行，讲了又没有人听，讲了又没有人信。耶利米 当时在整个犹大国当中就是这个心态，他所讲的话没有人信，凭什么信你？我不能有我自己的体系吗？对不对？我是长老中的，我是灵恩派的，我是信义会的，我是宣道会的，我是浸浸会的，我有我自己的体系，为什么我要相信你呢？我们不同的宗派，我们不同的思想，我从小长得大听唐崇荣长大，我从小长得大听那个 C.S. Lewis 长大，我从小长得大听莫迪神学院的讲道磁带长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都有不同的地方，我凭什么相信你？后他跟我讲了这些话以后，我说哎呀，我也曾几何时是这样子，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里也是一个很悖逆的代表，做任何事情我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套，直到最后神一点点对付我，把我的老我给打下去，不是放下去，神对我蛮狠呀，但我出了一个大大的车祸，浑身的这种强壮的能力都拿走，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为弟兄姐妹祷告，我的主啊，求你让弟兄姐妹不要受到我这个苦，我这么悖逆，这么调皮，那么不听话，所以神在我身上下重手，我说我巴不得弟兄姐妹看见我这个熊样子就不要吃我这个苦，赶紧悔改归向神，受的苦稍少一点吧。心疼啊，你都不知道我在医院里受的什么什么什么罪，神就让我在那个环境 当中疼啊，我整整一个月声嘶力竭的叫的，我那个打石膏的腿夹的肉，神就拿那个来对付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太背逆太骄傲，神要把我完全给打垮打散打倒呀。好吧，就讲到这里吧，剩下时间不多了，留一点时间给你问问题吧，没有问题就下课了，好吧？上帝祝福你们，我盼望今天这一堂课每人都做功课哦，好不好？因为这个跟你们的生命是有关的，可不可以写出自己生命当中的三部曲？起来，下去，见姚将。我的起来是何时何处何地怎样？我的下去在哪里？我的摇将是谁？我是如何从这三部曲走出来，见到我的摇将在转轮做器皿，见到他怎样把做坏的器皿另作他用。好，就根据这个经文写自己的生命，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生命 当中呀最有价值最有意义。因为这个生命不对付呢，我讲再多的圣经啊神学的知识没用的，生命要被对付，没有耶稣基督的心，没有耶和华的心，我们听不到神的话的，听不懂神的话，也听不见神的话。好吧，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没有问题问我们就下课啦。艾玛怎么跑了？刚看到你又跑了？你麦克风不打开，我又听不见你声音。你们家老袁怎么样啊？你还在每天照顾他吗？
那当然，现在还不能离开呢。
我六月份我跟叶子我会到新西兰去哦。
欢迎，六月份是吧？
六月份，我们会住在 Maggie 和 Ray 的家里，所以，到那天我们争取有个机会见一面，要不要？
那肯定的了，你到了新西兰怎么会不见面呢？
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别说去到那里以后 ，Maggie 说我没空啊，牧师，对不起，我好忙啊，没时间见呢。开玩笑，
现在那个加盟训的新西兰的也就三个人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微微，微微就在我们 那个区，他现在主要是上班了，所以白天不能参加。
我知道，嗯。
至少我们在新西兰的参加门训的三个人，到时候一定是要跟你们一起。
好，好，行了，我就希望能够有一个一起出去，去布道，然后也邀请一些当地的马路上的一些福音朋友啊，邻居啊，一起有一个聚会，请他们吃个饭，我们互相讲讲见证啊，讲讲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啊，那让他们看见我们是怎么彼此之间的团契，怎样彼此相爱，怎样去呀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呀相交，这是我们的目的了。希望能够建立就是当地的，我希望找一些就是福音朋友，就是没信主的人，信了主的人，我们不是不想见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目的都在福音上，如果不是为了福音的凑热闹的东西，就少一点做了，就这个意思。所以盼望你们可以一起祷告了。好的，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没有我们就下课了，好不好？那就这样子咯，如果都没问题，看你们那么安静。李伟来了，开车是吧？李伟在，好吧，没有的话，方中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让我们透过今天门训的主题，我们体察耶和华的心意。谢谢主，你用让牧师用耶利米书18:1-6的经文来带领我们。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功课，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起来下去和见摇降。主啊，求你就呀，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能够来回顾看自己的生命。主，你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主，就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这份心智跟随你，也让凡是来听到今天门训内容的弟兄姐妹也能够从这个当中有所得着。主要去求你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再见了。没看到李倩，没看到李伟。